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明慧广播带您走入中华文化的精髓，领略修炼的世界。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org。听众朋友，当您回首自己过去的人生时，会不会觉得在某个阶段我们走过的那个经历并不是表面上的那回事儿？比如说我们去上什么课啦，学什么东西，事后回想起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真正的意义并不是学到了那个东西，而是在那个期间也许是认识了某个人，或者是体会到了什么道理。安娜的故事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今天的第一个节目《大法缘》第二集《安娜的故事》。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小梅，很高兴我们又能在空中见面了。说起每个人与大法的缘分呢，也很有意思。有的人你觉得他应该得法修炼，可是他偏偏入不了门，而有的人呢，你怎么看他都不可能坐下来修炼的，哎，他就偏偏有那么大缘分。我原来的老邻居安娜就是这种人。那还是我们家刚搬到加拿大住公寓楼的时候，那栋公寓楼坐落在一条老街的路边，那是一栋四层红砖楼房，虽然是70年前建的旧楼，但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优越，接近城里又相对安全，所以一向都被初到加拿大的移民占得满满的。房东太太虽然严厉了点儿，但把楼里整理得很干净。那年我们搬进去的时候是唯一的一家中国人，没过多久接二连三的搬来了三家中国人。到了秋季入学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空房了，只剩下一套卧室和客厅连在一起的单身汉房，空间很小，位于一层，紧挨着洗衣房。到了冬天呢，居然也有人住了进去，又是中国人，是一位带着4岁女儿的年轻母亲。这位女士啊，热情善谈，每天忙忙碌碌，很快就与同一层的中国邻居交上了朋友，常见他们一同出去购物，孩子们也在一起玩得开心。我这个人啊，对人总有一种偏见，也就是在没有交往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修炼后发现这种印象不过是一种偏见而已，多数啊是不对的。对于这位风风火火的女士，我在心里就想了，这个人太忙于世间的事了，不会有时间想想人为什么活着之类的问题。如果他有时间，他宁可去和邻居砍大山。而我的朋友呢，多数看上去都是安静有头脑的人，所以我没有去主动接近他。然而有时候事情往往不会按着你的思路发展。一天下午，我带着5岁的儿子去洗衣房洗衣服，路过那家门口的时候，儿子说，妈妈，这家好像有个小女孩，我们可不可以进去玩玩？我想孩子放了学也烦了，找个朋友玩玩也不错，正好我也需要等衣服洗完后放进烘干机。于是在我将衣服放到洗衣机之后，就敲响了新邻居的房门。门开了，女主人热情地将我们请进屋，我们互相报了姓名，她的名字叫安娜。 两个孩子还在不知道彼此名字的时候就玩在一起了。我坐在饭桌旁的一个小沙发上，刚坐下就听到安娜的话匣子打开了。哎呀呀，你说我多烦呢，在美国读了大学，有了工作，这不又带着孩子跑到加拿大来读这个计算机的硕士，受这份罪，天天忙着上课作业，还要自己管孩子，你说我这不是自讨苦吃吗？还不知道这计算机硕士读出来之后能不能找到工作。我静静地听着他背诵那些早已熟烂了的台词儿，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事实上他压根儿也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也许是我的冷静给他的反差太大。他突然停下来问道，你怎么不着急呢？你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似的。我说，着急有什么用？有些事儿也不是你急就能办得到的。我的回答倒引起了他的兴趣，也许他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回答。一般情况下，就他那番有声有色的演讲足以唤起对方的共鸣了，肯定会跟着对起台词儿来。然而这回他感到有些不同。你天生就这种性格吗？还是你信了个什么东西才变得这样？他用审视的目光看着我。我说，我从小对时间的名利就不太感兴趣，但我还是上了大学，读了研究生，又出了国，现在练了法轮功，懂得了凡事随其自然的道理，所以也就更不急了。你说什么？你练什么？法轮功？我这话还没说完呢，他几乎要跳起来。事实上他已经退到了一大步，跳到床那边去了。法轮功怎么了？你怕什么？他的表情实在令我不解，人在国内听那些谎言可以理解，可他在国外怎么也这么大惊小怪的？这些法轮功是邪教，你知不知道？他的样子很紧张，好像我要吃了他。那得看是谁说的，你看我邪吗？我平静地问他。哦，是中央四台这么说的，我婆婆来探亲的时候，我们家装上了小耳朵，那上面说法轮功练练就走火入魔了。他稍微冷静了一些，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中央台的新闻能信吗？你最好啊，还是自个儿了解了解再说。我转身要走了，临出门时我告诉他，我家有书，你要想了解随时都可以上来拿。大概到我烘干衣服回家的时候，安娜就上来要书了。哎，你能不能借我本法轮功的书看看？我觉得你和电视上说的确实不一样，想看看书上到底写了些什么。好啊，拿去吧，都是公开的。我不以为然地说。他拿走了一本转法轮下楼去了。这时在我的脑海里设想了几个安娜读这本书后的反应，比如他会哈哈大笑，说他不相信书上写的道理，或者他说看不懂书上写的是什么，或者这样，或者那样。第二天送走了孩子上学，安娜就跑了上来，她还书来了。真让我猜对了，我就知道她不会看的。这本书我已经看完了，能不能教我练练功？她的话让我愣住了。这么快？你看得懂？我有点不相信。有什么看不懂的？这书上写的我都明白，原来我在中国学的气功可多了，发生在我身上的现象没人给我解释过，这本书都讲透了。哟，看不出你还对气功挺感兴趣的啊。我一直就想信个什么东西是真的，信就信真的。这回他说话态度严肃而认真，不像背台词儿了。我这心里倒有点惭愧了，表面上倒真看不出他还是个有头脑的人呢。我找出教功录像带给了他，自己拿回去学吧，那上面可是师傅教的，我的动作不够标准，别跟我学。你不是要找真东西吗？这可是真的。我也跟着认真起来。到了晚上，我听到了他急促的脚步声，我的耳朵差不多能识别他的声音了，他肯定是刚刚下了课。这回他的眼睛瞪得圆圆的，迫不及待地对我说，你猜怎么着？我这么学着师傅的样子一比划，就感觉一股热流传遍全身，我不骗你，怎么法轮功这么神呢？ 我发现他已经在称呼师傅了，听上去还挺自然，看来他缘分还真是不浅呢。这有什么稀奇的？我第一次练功的时候就感到小腹部位法轮的旋转呢，我认为这些感觉都是正常的。真的，我在国内练那些气功，让我们感觉来感觉去的，练上半年啥感觉也没有，说个不好听的话，就练出了个打嗝放屁来，说是排气。这个法轮功真厉害，动作我还没学会呢，就感到能量流了。哎，你那本书能不能再借我看看？我想再看一遍。他像是要在书里探讨什么秘密了。我把书递给他，就先放你那儿吧，不用着急还，我这还有一本呢。那是个星期五，周末安娜没有出现。到了礼拜一，也就是在孩子上学之后。安娜没有课就上楼来，她是那种做事效率极高的人，一件事儿必须有个结果才肯罢休。她告诉我说，周末她的先生从美国回来，带她和孩子出去玩，路途遥远，她不知道怎么打发路上的时间，不自觉的顺手就把转法轮带在包里。她读书快，一路上又读了一遍。这回她不再问什么了，她要正式修炼法轮功了。先问我怎么个登记法，我愣了，登记什么？要练就练了，每天练练功，读读书，遇事儿按真善忍要求自己，不要着急，其他的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就这么简单，不需要会员费。他还是不放心。我呢，只花了7块人民币买了一本书，练功点上的阿姨为我录了练功磁带，就这些，我反正是没有交给别人一分钱，所以呢，你也不用交。我要收了你的钱，师傅倒不承认我这个弟子了，这可是书上明明白白写着的。就这样，这位新邻居很快变成了我的同修，我们一起出去练功，一起到外地开法会。后来，安娜的先生在美国申请到了移民，他和女儿又搬回美国，在那里，他很快找到了一份年薪不错的工作，2年后又生了一个胖儿子。要说安娜和女儿在那栋楼里住的时间并不长，她的解释就是，也许就是为了得这个法才去的加拿大吧。至于安娜离开加拿大之后，又遇到了哪些有缘人，有过哪些神奇的经历，那就是她的故事了。没准哪天你会遇到她，亲自听她讲呢。人的缘分可说不定哦。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只看转。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明慧广播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的晚上9点到10点。如果您错过了今天的部分节目，您可以在第二天的周六下午1点到2点收听我们的重播。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人们都说啊，缘分是一条线，这条线呢可以让人联系上，但是联系上之后人怎么对待还是要看当事者的。所以呢，我们才经常听见有人说要珍惜缘分。缘分虽然到了，但是珍惜与不珍惜是看每个人的。就像我们很珍惜每周与您在空中交流的机会，也希望呢，您与我们一样是珍惜这个缘分的。珍惜并不只是一种感情而已，有时理性反而更能真正的珍惜。就像刚才故事里的安娜，当缘分这条线牵上了她，她就自己去看书，自己去明白真正的情况。这种理性的态度正是她的珍惜。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一个修炼故事，什么曲折经历让这位小粉红彻底服了？这个故事如果从缘分的角度去思考的话，或许可以从他的曲折经历当中看见哪些是他珍惜了缘分，又有哪些是他对缘分不够珍惜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个修炼故事。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什么曲折经历让这位小粉红彻底服了。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王丽莎曾经是一个无神论小粉红，她来到多伦多留学，然后在多伦多生活了10多年，现在她已经不再是个小粉红了。那么是什么曲折的经历让她转变了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王丽莎2004年来到多伦多留学，用她自己的话说，那时的她是一个小粉红。在多伦多，丽莎经常看到法轮功学员在唐人街、皇后公园、电视塔、钟灵馆前等地拉横幅，横幅上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全球退党大潮等，有的横幅上还写着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但是丽莎根本不相信这些是真的。丽莎从来没有接触过法轮功，她对法轮功的最初印象是2001年中央电视台报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电视中一个人打着坐全身烧黑的画面，对当时年纪还很小的丽莎来说太过刺激，以致她一直记忆犹新。当时她非常的震惊，并对这件事感到不可思议。虽然丽莎当时也有纳闷的地方，怎么一个人都烧糊了却没有喊叫挣扎，还能一直保持打坐的状态而纹丝不动呢？但是她也没有仔细地思考这个疑点，更没有兴趣花时间了解。他的生活和法轮功又没有什么交集，所以他对法轮功的认识和许多人一样，是按照中共的宣传，官方媒体上说什么他就听什么信什么。10多年来，无论春夏秋冬，丽莎在多伦多总是能看到这些法轮功学员。他的朋友们说，肯定是给了钱这些人才天天站在那里，不给钱谁去呀？丽莎也觉得朋友们的说法有道理，因为对她来说，她相信中共说的法轮功围攻中南海是想颠覆政权，法轮功背后有美国支持，所以有人付钱这个推论是很合理的。丽莎甚至觉得法轮功学员是精神有问题的人，是会伤害别人的人，所以她看到这些人一直是避而远之。有一次丽莎去钟灵馆办事，出门右转，刚好碰上发传单的法轮功老奶奶， 老奶奶伸手递给丽莎一张传单，同时对丽莎说，别被中共迷惑。老奶奶的话还没说完，丽莎就两眼一翻，叹了口气，对这位老人说，您还是让我迷着吧。说完，丽莎头也不回地就径直离去了。然而身在海外，丽莎可以从不同的地方接受到与国内不同的信息。随着她在海外待的时间越长，即便丽莎对法轮功有着根深蒂固的观念，但这些不同的信息都逐渐让丽莎不得不开始思考。她也开始上网求证和搜索相关的资料。后来有一个朋友告诉丽莎，她的同学在广州军区当军医，那位同学亲口告诉她，一开始领导告诉军医，他们做器官移植用的是死刑犯的器官，这些死刑犯犯了罪，用他们的器官不要有心理负担。后来大概是2000年左右，所谓的死刑犯竟然越来越多，摘器官的面包车就停在刑场旁边，这边打死，那边就割开取器官，被摘器官的人往往还没咽气。军医们一台摘取器官的手术，每个人会分到10000块钱。朋友说的这件事很刺激丽莎，丽莎开始想，法轮功学员说的或许是真的，但她实在无法相信报纸电视上天天歌颂的党会做出贩卖活人器官的勾当。丽莎是个小粉红，对中共充满了信任和崇敬，这样的事实对她来说太难以置信，更何况被摘器官的人还仅仅是要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的人，就要杀死他，那这岂不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这个冲击太大了，丽莎自然很难一下子就彻底转变自己的认识。更后来由于工作关系，丽莎开始和法轮功学员有了接触，她发现这些法轮功学员工作很认真负责，比她接触的其他人尽责很多。她感觉法轮功好像不是中共官方媒体宣传的那样。2019年，丽莎和一位法轮功学员有了较深的接触，在她看来，这位法轮功学员说话非常有逻辑，句句在理又充满善意。几番交谈之后，这位学员借给丽莎一本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怀着好奇心，丽莎翻开了《转法轮》，她想看看这本书讲的到底是什么，怎么会让1亿多人着迷。没想到丽莎越看越想看，转法轮里讲的星体星系她很容易接受。另外她曾经研究过为什么佛有舍利子，但始终没有找到答案，却在转法轮中找到了。她还研究过进化论、化学、量子力学等等。丽莎越研究越发现转法轮中说的很科学，非常有逻辑地解释了人体、宇宙奥秘。丽莎不禁感叹，难怪科学的终点是神学。2020年，丽莎的妈妈来多伦多看望她，结果遇到疫情迟迟无法回国。丽莎妈妈曾经做过切除一侧甲状腺的手术，手术后医生嘱咐她，这个部位要多注意观察，以防是癌症有变动。2021年3月的一天，丽莎妈妈的甲状腺肿了起来，丽莎妈妈感到呼吸困难，一直流眼泪，这已经是第二次了。这次丽莎妈妈实在憋得受不了了，感觉快要不行了。丽莎赶紧陪妈妈去医院看急诊，因为疫情，医院只允许病人一个人进去。丽莎妈妈不懂英文，对自己要单独面对外国医生非常害怕，无奈之下丽莎和妈妈只好回家了。这时丽莎认识的那位法轮功学员告诉丽莎，让妈妈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试一试。丽莎心想，一不花钱，二没损失，不如就试试。她就对妈妈说，疾病谁也代替不了您，我是您的孩子，也无法代替您， 我呢，也不知道九字真言有没有用。您要么疼着，要么就试试，您自己选。听了丽莎的一番话，妈妈开始默念九字真言。第二天一大早，丽莎就急迫地问妈妈感觉怎么样。结果妈妈当天晚上就感觉呼吸时脖子不那么难受了，眼泪也止住了，并且可以入睡了。妈妈说，昨天晚上睡得很好，不胀痛了。妈妈还告诉丽莎说，我还做了梦。梦？什么梦呀？丽莎好奇地问。妈妈说，我梦见一团黑色的东西从身体里飘走了。丽莎听了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感觉太不可思议了。她心里想，那不就是转法轮书中说的业力团吗？转法轮书里有提到过，说业力是黑色的物质，人有病和这些业力有关。丽莎心想，难道妈妈念了这九字真言，法轮功师父在帮妈妈清除这些业力了？从此之后，丽莎的妈妈每天都念九字真言，她的睡眠变好了。几天之后，丽莎妈妈在梦中看到蓝色的光芒和黄色的光芒交相辉映，柔柔温暖的光洒向她。她不知道那些是什么，只是感到很舒服，很好。两周之后，丽莎推荐妈妈看转法轮，看了没一会儿，丽莎妈妈就靠在沙发上睡着了。丽莎回到房间忙自己的事，突然外面传来妈妈的尖叫声。丽莎赶紧从房间里跑出来，大声地问道，您怎么了？好疼，我好像吞下去两颗球，妈妈这样告诉丽莎。同时妈妈摸着甲状腺部位又说，有人把这拉起来，把结节割掉了，哎呦，真疼。丽莎立刻想起转法轮书中讲过师父为学员清理身体，把病灶拿掉的事情。她高兴地告诉妈妈说，是师父帮您把病灶拿掉了，您不会有事的。后来丽莎妈妈回国后做了全面的检查，医生告诉她一切正常。现在丽莎妈妈每天都念九字真言。丽莎很庆幸自己有机会亲眼看到妈妈的真实体验，否则她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法轮功居然有如此超常的威力。现在丽莎自然懂得那些在领馆前发资料的人不可能是拿钱办事的人，她通过阅读转法轮已经逐渐明白了法轮大法的珍贵，她懂得这些人为什么能够这么长期地坚持着，不是为了钱财，却能做到一般人看起来不可能也做不到的事情。丽莎不再是个小粉红了。听众朋友，让这位小粉红彻底服了的曲折经历就讲到这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明慧广播带您走入中华文化的精髓，领略修炼的世界。明慧广播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的晚上9点到10点，重播时间是每周六的下午1点到2点。其实啊，我们人能够真正理性清醒地活着，这并不容易，因为呢，我们人都容易有观念，而观念呢又容易形成偏见。所以当故事里的 Lisa 遇到跟她发资料的法轮功学员时，她压根没有想过要看看资料里说的是什么，资料说的有没有道理呢？人因为观念造成偏见的现象非常普遍，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只是呢，很多中国人对法轮功所形成的偏见是因为中共的媒体所刻意塑造出来的结果。当周围的人都跟自己一样抱着一些偏见的时候呢，就更不容易觉察自己的认识是一种偏见了。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们都在讲真相，就是因为珍惜大家此生能够相遇的这样一个缘分。接下来我们来收听明慧电台的天音净月节目，相逢在中土。
美好纯正的音乐来自佛国，飞遍人间，光明的天音荡涤心中的杂念，远真善忍的纯净祥和，透过天籁般的乐音，带您走回心灵的故居。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天音净月。我是谁？ 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生生世世，人们问着同样的问题，寻求着答案。在生命的长河中，历史仿佛被尘封了一般，有过多少荣辱兴衰，悲欢离合。当我们回望历史，也许对那片神奇的中土之邦，会有一份特殊的眷恋。那来自遥远中土的深深情怀，正在悄然呼唤着，呼唤着久远的记忆。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女高音独唱《中土情怀》。 2013年，一位叫贤子的法轮功学员刚刚从监狱黑窝闯出来，安全回到家后，他仰望着久违的师尊法相，双手合十，不觉潸然泪下。他回想在监狱里几经酷刑折磨，都是在慈悲伟大的师尊保护下，才得以一次次走过巨难，甚至死而复生。于是他把千言万语用看过的一首诗谱了曲，唱了出来，以此来表达内心对师尊慈悲保护和巨大承受的深深感恩。请听男声独唱《盼师归》。
手将风
法轮大法，1992年被慈悲的师父从中土大地传出，随后师父走出国门，将大法传遍了全世界。而今中土大地上的每一个大法弟子和善良的众生，都在期盼着和师父相逢的那一刻。不久的将来，法轮大法会让中土再现辉煌。也许大法弟子和师父在中土神州大地相逢的那一刻，就是普天同庆、同贺、同颂的时刻了。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相逢的那一刻》。
相逢的那一刻，迎来了春天，同根同源的心将我们相连。
东方的神话允许了花香，法轮大法再现辉煌。
相逢的那一刻，迎来了春天，中原弟子盼望与师尊相逢。
风风雨雨走过了磨难，法轮大法缔造辉煌。
亲爱的听众朋友，希望纯正美好的天音能够让人在尘世迷离中觉醒，摆脱名利争斗迷茫之苦，找回远古的属于您的记忆， 返本归真。今天的天音净月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的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中写道，心性是什么？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忍，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你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动作是圆满的辅助手段。法轮大法圆融明慧，动作简练，大道至简至易，在理论上完全不同于其他传统的修炼方法，不同于各家各门派的炼丹学说。法轮大法已弘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欢迎登录明慧网免费阅读大法经书，观看李洪志先生9天讲法班录像。
听众朋友，今天的明慧广播就到此结束了。明慧广播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的晚上9点到10点。如果您错过了今天的部分节目，您可以在第二天的周六下午1点到2点收听我们的重播，感谢您的收听。